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7日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三1月6号晚间回到议事大厅，继续为应征去年11月份的总统大选结果进行辩论。在经过一连串辩论和表决之后，主持参众两院联合会议的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凌晨宣布，国会确认各个州的选举人团早前的投票结果，确认前副总统拜登击败现任总统特朗普，赢得到去年11月3号举行的总统大选。特朗普总统随后通过发言人发表一份声明，说尽管我完全不认同大选结果，1月20号的权力交接将有秩序地进行。星期三较早时候，数以万计的特朗普总统支持者聚集在国会山，抗议他们相信发生了大规模选举舞弊的行为，并要求国会拒绝认证民主党人拜登赢得到总统大选。美国多个社交媒体星期三1月6号宣布对特朗普总统采取前所未有的制裁措施，理由是他不断发表与去年11月份大选有关的不实言论。这些言论被广泛认为怂恿了他的一些支持者的暴力行为。星期三，部分支持特朗普的抗议者闯入国会大楼，迫使国会中断议事。根据首都华盛顿警方提供的信息，在国会主楼发生的震惊全国和世界的暴力事件，直接向同间接导致四个人死亡，包括10多名警察在内的很多人受伤。国会参众两院联合会议就大选结果举行的认证辩论会被迫中断。推特当晚宣布将特朗普的账号封锁12个钟头，理由是他不断地严重地违反这间社交平台的公民诚信规则，并警告可能会永久性地取消他的账号。在推特采取这个措施之后，特朗普总统的账号依然显示他已经发出推文，但他暂时无法推出任何新的内容。美国国务院宣布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三1月6号晚间与台湾进行双边政治军事对话。美国由主管政治与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珀以视像的方式出席。台湾外交部在台北时间星期四上午回应，该对话已经顺利举行。该美台双边政治军事对话并非首次进行的，只是过去双方皆未对外公开相关信息。一些台湾政治专家分析，这一次对话行程的公开是美国对台政策延续的表现，将不会受到两个礼拜之后的美国政权更替而改变。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在星期四的行政院院会之后记者会接受美国之音提问时说，该双边对话的具体细节出席人员基于台美互信与外交默契，不便对外透露。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即将访问台湾，同时美国正考虑对参与星期三大规模逮捕香港泛民主派人士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警告美国将会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美国国务院新闻办星期四1月7号凌晨转发蓬佩奥在6号的一份声明，说香港当日逮捕50多名政界人士和民主活动人士的做法令人愤慨，亦都是对中国共产党无视本国人民和法制的警醒。声明说这些被捕者必须立即和无条件获得释放。蓬佩奥说美国将会对参与这一次对香港人民进行攻击的任何个人和实体施以制裁和其他限制措施，包括研究怎样对香港驻美国经济贸易办事处实施限制。1月6号，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和台湾等地58个以香港人为主的团体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包括记者在内的大批人士当日在香港被捕的事件，并敦促世界各国政府对抗北京的共产党政权。洛杉矶香港论坛召集人林查理对美国之音说，这一次的联署行动由国际组织串购集气反送中发起，更多签名者未有包括在名单中。该声明说，2021年1月6号，几十位著名的前民主派议员、 政治活動人士、記者和法律專家因為涉嫌違反打擊鏈不斷擴大的香港國家安全法而遭到逮捕，他們被指控在去年預定的立法會選舉之前參與民主派候選人為更好代表選民舉行的初選而涉嫌顛覆罪。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先嚟讲到香港喺1月6号大搜捕，大部分被捕者都获准保释。有学者分析，香港政府大搜捕引起国际嘅关注。
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三突然动员过千警力大搜捕至少53名与去年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有关嘅非建制派人士，包括前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等人，指他们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大部分被捕者被通宵扣查之后，在星期四陆续获准保释，包括国安法实施之后首位被捕的美国籍人权律师关尚义深夜获准保释。这次是国安法实施超过半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拘捕行动，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包括美国和欧盟都表示不会排除采取制裁行动。有学者分析，港府这次大搜捕未搞清楚被捕人的背景，以致计错数，可能要承担国际制裁的后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去年七月中，前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同埋民主派组织民主动力协调举办嘅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以协调原定去年九月初举行嘅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参选人希望取得过半数嘅35席以上嘅立法会议席。当时在新冠肺炎疫情和港区国安法生效之下，主办单位统计有61万市民参与民主派35+初选投票，人数远超预期。事隔大约半年，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三，即是1月6号清晨，突然动员过千警力大搜捕至少53名同去年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有关的非建制派人士，包括港大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等人，指他们计划得到立法会35席或以上，当选之后会透过两次否决财政预算案迫使特首辞职，令到特区政府停摆，涉嫌干犯港区国安法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即是严重干扰、破坏、阻挠政权机关的执法职能，即是令到他不能够运作。据多家香港传媒星期四，即是1月7号报道，大部分被捕者在多间警署被通宵扣查之后，星期四陆续获准保释，包括担任民主动力师傅的美籍人权律师关尚义深夜获准保释。关尚义是居港美国公民，没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他被捕引起英美传媒格外关注。 CNN 表示，关尚义没有持有香港护照，是首名在港版国安法之下被拘捕的外国人，与同时持有外国护照的双重国籍港人有分别。他被拘捕一事可能成为华盛顿的重要外交议题。这次是国安法实施超过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拘捕行动，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的后任国务卿人选布林肯表示，港府的做法侵犯勇敢提倡普世价值的人士。他强调拜登和副总统当选人贺锦丽会站在香港人的一方，并且反对北京打压民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对事件表示愤怒。他在声明中形容，今次大搜捕反映中国共产党鄙视自己的人民和法治。美国将会考虑对有份打压香港人的任何个人或者是实体施以制裁或者其他限制。 蓬佩奥表示，美国亦都会对香港驻华盛顿经济贸易办事处实施限制。对于有美国公民在今次大搜捕当中被拘捕，蓬佩奥深感震惊。他表示，美国不会容忍对美国公民的任何拘留或者是骚扰。欧盟委员会对外事务发言人史塔诺星期三表示，会要求香港政府释放被捕人士，又表示不排除向中国实施制裁。英国外相蓝韬文表示，英国不会背弃香港人，他批评这次拘捕行动，认为香港政治人物和民主派人士被大规模拘捕，严重损害中英联合声明赋予香港的自由和权利。蓝韬文又表示，拘捕行动更加显示香港和中国当局故意误导全球，国安法的真正目的其实是用来消灭意见和反对政府的声音。就这次香港警方大搜捕，首次以港区国安法拘捕居港美籍人权律师关尚义。时事评论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黄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认为拘捕过程中警方国安处或者未查清楚关尚义的背景就拘捕。他形容特首林郑月娥政府这次大搜捕是计错数，可能要承担国际制裁的后果，具体的制裁措施有待观察。
咁我都相信，其實可能美國總領事館啊，或者甚至其實話政政嗰邊咧，即係一啲相關部門啦，都已經知道個問題嘅嚴重性。咁所以你都見到蓬佩奧出嚟咧，有一個即係好具體地就話對於香港嗰個制裁個反應。我諗呢一個都唔能夠，即係可能呢一樣嘢都係即係民鄭政權計錯數啦，即係以為就係話即係濫捕啊，咁以為係有著數啦，咁但係到頭來。即係其實都有個結果或者有個後果要承擔。咁當然，即係究竟實際上個方面制裁，究竟係一啲經濟制裁啊、金融制裁啊，定係一啲中斷某一啲交流咧？咁呢一個就要睇翻跟住可能呢一兩個禮拜，即係有冇啲具體嘅措施推出，作為一種即係懲罰香港嘅一個部分啦。
黄伟国表示，国际社会对今次106大搜捕的反应，比去年8月10号警方首次引用国安法大搜查《苹果日报》大楼，同埋拘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等社运人士更加强烈。美国同埋欧盟都表明唔排除采取制裁措施，加上长达一年嘅疫情严重影响香港经济，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
你成个大搜捕其实亦都夹杂住而家林郑政权处理经济衰弱不当啊，系啊，唔放水啦、啊，处理武汉疫情又即系利用疫情嚟到作为一种对香港人控制咧。咁我又会觉得其实会唔会个重点摆翻响就系话，如果成个限聚令已经去到农历新年都唔会取消，对于即系圣诞新年或者甚至成年几，成个香港经济都系一个即系疲弱衰弱嘅状态话，咁会唔会反而系令到香港个社会会出现动荡咧？咁反而都系一个即系可以值得注意嘅地方。
黄伟国表示，有分析认为今次大搜捕选择在1月6号美国国会确认拜登当选资格，可能会出现动荡的时机出手，可能是趁乱减低国际社会的关注。他认为长远来讲，要观察拜登上任之后美国针对围堵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寒暑表，美国的对华和对港政策会不会有急剧的转变。
究竟是一个延续特朗普时期的强硬政策，还是在特朗普时期的强硬政策之余，也都是加强同欧洲啊、同全球一些国家一种连结啊，或者一种联盟啊，是强化针对中共啊？还是会有人会用一个很夸张词就话，会不会是会唔会卖共？会唔会系一个即系奶共啊？或者会唔会系即系突然间软弱啊？措施嗰啲措施，咁所以即系我谂真系要等佢就任啊，或者等佢即系有一个明确外交嗰个取态先至会点做。但系好肯定一样嘢就系、 即係如果你見到依一個後任國務卿都即係民主黨個後任國務卿啦，即係內屆政府都出聲就係話與香港人同行嘅話咧，咁似乎依一度都可以做一個端倪咧，去理解翻會唔會即係拜登上任之後會唔會對華政策或者對港政策有一個急劇轉變啊？
本身是大律师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星期四朝头早接受香港电台节目访问表示，国际社会对今次大搜捕行动的关注，他认为是双重标准，对国安法的一种抗拒，他不会有太多理会。
我对于一些有双重标准的国家或者政客所讲的东西，我不会太多理会的。咁我仍然都希望即係大家從嗰、那個理性同埋法律嘅角度去睇件事。其實好多人嘅反應都係基於對國安法本身嘅一種抗拒，認為呢種係對唔住，香港都有好多人係咁睇嘅。國安法係違反法治嘅一個東西。我覺得呢啲咁嘅說法係對唔住，係有少少。混淆视听的。
香港人权组织民权观察表示，106大搜捕再次反映港府运用国安法打压意见，将和平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扭曲成罪行，严重践踏基本法赋予港人的基本人权。民权观察表示，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和机会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公共事务，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保障任何人不会因为政见不同而受到歧视或者剥削，政党享有追求各种意识形态的自由，即使个别主张在当权者眼中属于不受欢迎，政府亦都不能够借故压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特朗普政府的首席外交官蓬佩奥国务卿表示，他很遗憾美国还未就中国和北韩的艰难议题取得更大进展。他将中国和北韩称为本届政府的未竟事业，但蓬佩奥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已经使到世界比四年前更加安全。他本人作为离任之后继续讲述美国的外交成功故事。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据彭博电视星期一月4日对蓬佩奥的专访，蓬佩奥说，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华实施强硬政策，但美中之间仍将存在不公平贸易关系，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仍然是一个问题。在北韩方面，他说金正恩还未作出决定准备执行其对特朗普做出的放弃核武器承诺。尽管是这样，蓬佩奥说，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美国已经达成一系列关键目标，包括更现实的以色列和伊朗政策，不约调整了方向对抗中国，以及建立了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联盟。但批评者认为，特朗普上台之后退出很多美国领导的国际协议，其外交政策疏离了美国的盟友，为想当世界领袖的中国独裁者习近平提供了填补真空的机会。当选总统拜登星期一再表示，他对华政策将会着重于联合国美国的盟友一起去应对北京咄咄逼人的贸易政策。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星期一对 CNN 说，特朗普政府贸易策略根本是缺陷，他是一个单打独斗的策略，坦白地说，他比单打独斗更加差，他开辟了两三场贸易战，对着本应该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的真正盟友和伙伴去开战。但是美国国务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对此进行反驳，说我们似西部牛仔一意孤行独往独来，这些都是缺乏现实感。他指拜登团队上台之后马上就会感觉到所谓的盟友并非他想象中这样，大家都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各有打算，所以一定要美国利益优先才能够将自己的脚跟企稳。欧盟最近不顾美国反对与中国签署已经谈判了成八年的中欧投资协议。纽约时报评论说，这个是习近平在当选总统拜登上台前抢占外交先机的举动，目的在于使到中国处于不可或缺的全球领导者地位。 但是这位国务院官员从另一个角度对此作出不同的解读，欧盟和中国签订投资协议显示了欧盟的机会主义。本届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前所未有地将中共和中国人民作切割，将矛头直指处处声称代表十四亿中国人民的中共。蓬佩奥国务卿本人对几乎每一件与中共镇压人权相关的事件都发表声明。这位国务院官员说，从两个星期前开始到至少一月二十号之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上密集发出推文，我们准备了几百条，总结了四年来新外交政策带动取得的象征性成功。其中与中国有关的推文有12月31号12名香港人未有保释，未有对律师的选择，亦都未有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这个是被独裁专制一国一制框架剥夺了司法保护权的香港未来的鲜明预览。12月29号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谎言，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在武汉发表的未经审查的报道，为世人提供了急需了解新冠病毒爆发的窗口，他应该因他的勇气受到赞扬，而不是为此被监禁。12月23号我们已经扭转中国共产党的 5G 总体规划潮流，美国自豪地在清洁网络中联合了我们在欧盟、三海国家、北约和经合组织的伙伴和盟友，来到对抗中共的恶意影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联盟，将会一定战胜监视性国家。12月21号今日我宣布了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的签证实施更多限制的措施。据说这些官员负责或参与了压制少数民族成员、宗教从业人员和人权维护者。12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继续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民事融合、侵犯人权和欺凌行为时，我们正在采取行动，通过增加新的实体清单来到捍卫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同一日，蓬佩奥仲发表这条推文，12名香港人应该立即释放，他们所谓的犯罪是逃避暴政。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正路将香港变成昔日的东柏林，竭力阻止本国人民寻求自由。在12月17号，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家不是癌症治疗的先驱，而我们是北韩的生物化学家并未生产安全的新冠疫苗，而我们生产了，伊朗人在超级计算方面并不领先，而是我们领先，自由世界和自由人民产生卓越的成果，我们应该为此感到自豪。社交媒体上对蓬佩奥推文反应两极，有叫好的都有骂他的。中共官媒《中国日报》驻欧洲主管陈慧华在蓬佩奥12月23号推文后公开谩骂，蓬佩奥仲有27日就滚了，他的假消息推文账号亦将告终。而在同一则推文之后， Teddy Bear in Mind 则写到，非常感谢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是对中共向世界发起的使用非军事武器的超限战的伟大防守。传统的美国外交官对蓬佩奥的外交风格多有批评，外交关系协会会长理查德哈斯大使就曾经批评蓬佩奥国务卿，说只是讲中共不讲中国，就好像存在着一个脱离中共的中国，那就意味着对抗并使得到外交成为不可能，除非他的目标是要确保外交失败，否则这个不应该是美国首席外交官采取的立场。蓬佩奥对此回应道，这种讲法表现出对中国人民居高临下的傲慢，中国人民同样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他们具有世界上任何人拥有的所有能力，认为我们应该无视中国人民的声音，对我而言这个是错误的做法。蓬佩奥说，我认为中共是一党专制，我们视中共为中国之首，我们需要进行对话，但对我而言，如果我们无视中国人民，就是在这里羞辱我们自己和中国人民。美国国务院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解释说，蓬佩奥国务卿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共一党利益，并不能够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们不是不同中共打交道，而是在打交道的时候要让他们明白，我们不是签完协议就完的了，我们要求言论自由、信息自由，我们会强调要将面书推特和美国之音让中国老百姓都能够看到、听到，这方面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就是同控制中国的中国政府当然要有外交，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将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等同起来。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回顾刚刚过去的2020年，中国政府正在加速针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同化运动。美国政界人士和人权组织都对北京推动的民族同化运动表示谴责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国际社会以及是人权团体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之后提出的中国梦的国家愿景，在统战以及是民族工作领域正在是推动一场将全国50多个少数民族同化成为单一民族以及是国家认同的运动。华尔街日报在12月31号的报道说，北京正在积极推进一项文化同化的计划，即是官方文件以及宣传中所声称的民族融合，但是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新疆，政府的这项运动已经走向了极端化。北京在新疆设立的所谓的培训设施，成为了二战以来对少数民族最大规模的拘留。报道说，这个运动已经开始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蔓延以及加强。在内蒙古，一项扩大普通话教育并且强制使用国家统一教材的计划，引发了当地蒙古族学生及家长的抗议以及是相关学校的抵制，大家都担心他们的母语蒙古语有被消灭的危险。中国政府规定，自2020年9月1号起，内蒙古所有中小学主要课程为了改用是汉语普通话教学，并且将蒙古语从核心的课程名单上去除。当时这个政策开始实施的时候，引发了该自治区一些地区的抗议。设在美国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提供的消息说，9月1号新学年的第一日，整个南蒙古地区的蒙族学校是空无一人，师生是用罢课罢教来抗议中国政府的政策。当时美联社的报道援引内蒙古当地一名高中生的讲话，学生是在那一日都冲出了学校，但是后来大批警察赶到将他们送回教室。这名高中生表示，虽然政策对他们没有直接的影响，但会对他们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内蒙古的抗议活动引发是近邻蒙古国的响应，蒙古国前总统查希亚阿勒贝格道尔吉系发推读的推文表示，他们需要声援蒙古人努力在中国保存他们母语的经文，学习以及使用母语是所有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的主任恩克巴图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在南蒙古推行消灭蒙古语教育的政策，海外蒙古人权活动人士通常将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称作为南蒙古，而将北面的蒙古国视为是北蒙古。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是世界上唯一使用传统蒙古语的地方，而北面的蒙古国使用的是前苏联影响下的西里尔字母。在北京推行的民族同化运动，其中一部分是依赖为监视以及控制人口而建立的安全设施，包括在少数民族人口多的地区推出高科技警察监视系统，这个亦都是中国政府在新疆用来监控当地维吾尔族人的策略。当地的官员则是表示，采取这些措施对于该地区的安全是必要的。自2016年以来，中国当局在新疆新组建的数千个公安派出所安装了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的高科技监控设备，取缔了很多的宗教场所，并且在全自治区建立了拘留设施体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当地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活动进行监控。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日前亦都是2020年的12月30号是曾经举行过新闻发布会，谴责中国政府判处新疆维吾尔人古勒察阿巴斯20年监禁，以及是中国当局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犯下的其他反人类罪行。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表示，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的镇压是种族灭绝行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国际社会关于北京在新疆各项行动的批评表示反对，他在去年9月份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各项政策以及战略是完全正确。 中國政府對於西藏的控制自1949年建政以來都是最為嚴格，長期以來外國人進入西藏旅行需要專門的審批程序以及通行證。在本來已經嚴格控制的西藏，當地政府亦都啟動了新的軍事化管理的職業培訓項目，並且是通過了推動該個地區民族團結以及是愛國主義的新法規。之前未有公開報導的政府文件顯示，中國安全部隊正在安裝先進的監視以及是預測線的警務系統，以預測被當局列入監控人員名單者的活動。美國國會在去年12月通過了西藏政策與支持法案，向北京提出保護西藏民眾權益等要求，並且表示中國政府如果干預西藏的宗教事務，必將受到追責。國會兩黨議員稱讚這項法案的通過，因為它體現了美國維護西藏人民權益的決心。藏人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对路透社表示，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的通过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他说美国国会通过了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西藏仍然是美国优先关注的对象，美国将会继续坚定支持尊者达赖喇嘛以及西藏行政中央。洛桑森格之前在美国国务院会晤了美国新任美国西藏事务特使特别的协调员，这个是美国国务院60年以来第一次接待藏人流亡政府的领导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由中国主导创立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亞投行自2016年正式運作至今，即將屆滿五週年。透過這個國際金融組織，中國一度展現出要爭取亞洲金融霸主地位和發言權的雄心，但五年過去了，亞投行成效是怎樣呢？它挑戰了過去歐美所主導的國際外匯秩序嗎？據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部分觀察人士認為亞投行的發展並不預期，亦都未曾有過任何改變投資銀行圈內生態的壯舉。尤其今年受到新冠疫情衝擊，亞投行對外投融資的態度漸趨保守。他們說中國除了疫情之外，近年重心受到洪災、豬瘟和美中貿易戰等內憂外患之苦，因此中共黨內對國家主席習近平這一類對外大撒幣的外援路線其實不無質疑的聲浪。不過亦都有觀察人士表示，亞投行的運作無異於其他多邊國際組織，並非如外界所批評的中國色彩濃厚，而且其與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姊妹機構亦都有合作，發揮了相當正面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台灣金融研訓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林士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受限於營運和資產的規模，亞投行的發展和美日所主導的亞開行仍然有不少的差距。而且觀察習近平7月底在第五屆年會的致辭，當時他未提對會員國或一帶一路國家的援助，反而只是提這個基調與亞投行創立時所設下的援助導向或提倡亞元的方向顯得保守很多。林士傑說，現在會員國家對於亞投行的發展，不理是資產規模或者是它的經營的狀況都不如預期，就是它的資產規模大概只有亞洲開發銀行的1%，如果以300億美元對2500億美元的規模來看，發展得不如預期。亞投行是第一個由亞洲國家主導的國際金融組織，創立的目的是為了要提供亞太地區開發基礎建設的資金，促進亞洲區域的經濟一體化，而且不以盈利為目的，要兼顧政策目標與社會發展目標。亞投行之設立畫下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象徵中國由一個接受國際援助國家轉型成一個有能力援助其他發展落後國家的資助國家。亞投行的註冊資本為1000億美元，前三大股東為中國、印度和俄羅斯， 其認股比例分別為 30.8%、 8.7% 和 6.8% 左右，但截至到9月底的最新財報顯示，該行資產只有約308億美元，而負債亦都高達近107億美元。成立五年以來，亞投行的會員國已經由57個創始國幾乎倍增到去103個國家，其中七大工業國之七中，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和加拿大都已經相繼加入，只有美國和日本仍然處於圍堵的趨勢。而且據習近平指出，亞投行五年來已經為會員國提供了貸款總額達到200億美元的基礎建設投資。對此，《紅色資本主義》一書的共同作者庫勒扎霍伊說，國際組織的成員國當然越多越好，不過會員數多寡與其成效不一定有絕對的關係。他說，亞投行這幾年來對亞洲基建的貸款融資相當審慎，但亦都相對保守，幾乎沒有能夠如當年外界所言之誇誇地說會挑戰到世界銀行和亞開行的地位。霍伊向美國之音表示，他未有做出什麼改變投資銀行圈生態或版圖的創舉，我們必須切記中國並沒有什麼發魔棒可以揮一揮就馬上改變到現存既有的諸多問題。位於新加坡的霍伊說，針對國際投行的業務，中國是後起之秀，本來要挑戰既有秩序或國際典範就有一定的難度，再加上亞洲需要融資的基建案雖然多，但真正高品質的好的案件並不多。他說，相較之下，中國國企銀行對中國公司在一帶一路沿線的融資案就積極得多了，雖然陸續有好幾個聯貸案都已經出現了問題。你是一帶一路還是亞投行的投融資案，中國的大殺幣時常招致引發借貸窮國家落入債務陷阱的批評。對此，霍爾說，借貸國家的債務危機不盡然是亞投行所引發的，但相較於已經開發國家的新冠疫苗注射進度，亞洲新興國家的經濟不單止受創嚴重，而且還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夠完成疫苗注射，真正脫離新冠疫情陰影。咁對冇債務豁免經驗的中國嚟講，可能冇辦法完全掌握到借貸風險，再加上缺乏同呢啲借貸國家交涉的經驗，未來嘅處境應該非常棘手。林士傑則表示，新冠疫情明顯降低咗借貸國家嘅還債能力，使到亞投行上半年嘅獲利同埋資產都出現嚴重嘅減損或者係外匯帳。由於其資產規模並未預期咁樣咁快速擴張，因此亞投行要以現有規模去應對目前的資產和獲利減損，林士傑說可能難為，或許也都是迫使北京當局做出亞投行要改採取保守策略的原因。尤其面對有資金需求的借貸國家，其國家信用平等和債信一再因疫情慘遭下調。除了嚴峻的國際經貿環境，中國境內因疫情洪災豬瘟民企激增的財務危機所引發的動盪，亦都有待政府撥出資金紓困。在這個前提之下，林士傑說，習近平此時如果還對外慷慨殺幣金援，中共黨內對此難免不無微言，而這樣的路線之爭亦都會影響到他未來的政治地位。林士傑說，我相信現在中國內部對於到底是否要繼續金援這些新興國家，其實已經有兩派看法，甚至它會變成一個政治鬥爭的手段。也就是說，如果你習近平的路線遭受到質疑，沒有先顧國內經濟，先將體制穩住的話，那可能就會對當局的政治地位會有一些影響。林士傑說，目前亞投行的策略調整的跡象不明，過去其發展前景應該是與中國內外局勢息息相關，雖然習近平倡議多邊合作，但本質上處於競爭關係的亞投行和亞開行未來是否有機會合作，要看美國和日本的態度。 霍爾則話：面對第三世界國家嘅永續發展同埋醫療體系嘅建立，兩大亞洲投行確實責無旁貸，應該攜手合作。但係亞投行嘅中國色彩濃厚，其透明性同埋獨立性亦都屢遭質疑。再加上全球對中國嘅信任度持續降低，呢啲都為未來嘅發展帶來挑戰。對於觀察人士嘅批評，亞投行新聞局局長以書面的方式回覆美國之音的採訪，他說成立只有五年的亞投行和成立已經有五十年的亞開行去對比並不公允，是蘋果去比一條吉。至於貸款策略保守，他說這是因為亞投行重質不重量。他說針對我們所經營的國家，我們的成功最終將會取決於我們對其經濟、社會和環境永續度所帶來的影響力。他還表示，亞投行會定期評估內部政策，以期做得更好並追求更高的透明度。至於來自印度和孟加拉等國的環保人士的抨擊，他也回覆亞投行設有開門政策的機制，也就是說所有受到基建案衝擊的相關利害關係人士都可以直接向該行投訴。針對這些投訴，他說亞投行會成立小組與客戶密切監察該計劃的執行是否符合到該行對環境和社會保護的方針，如果有違規亦都會介入調查，不會置之不理。針對部分計劃的賠償方案亦都會在網站上公諸於眾。相較於負面的評語，世界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詹姆斯·洛特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教授德賴斯代爾則對亞投行的評價正面，兩人皆認為他的運作和其他國際金融組織例如亞開行或者世界銀行並無不同，是真正的多邊國際組織。位於美國的詹姆斯·洛特向美國之音表示，亞投行雖然創立沒那麼久，但就會員數目來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的投資銀行，雖然其貸款審核過程嚴謹，使到它的融資總額度遠遠落後亞洲國家的成長速度，但它說亞投行這幾年的投資融資一直在快速增長，未來五年的投資組合規模應該還會持續擴大。詹姆斯·洛特同意新冠疫情的確影響了借貸國家的還款能力，他認為各個國家應該亦都會相對應地遵節支出或者是找其他的財源。至於債務陷阱，他說這個是所有國際金融組織普遍都能夠面臨的苛責，但一般而言大部分的基礎建設都有助經濟發展，因此未來專注的進帳大多能用來還債。不過他說部分項目可能因為經濟衰退、貪污或者執行不力而導致敗局，但這個得是個別狀況的發展。他認為基建需求龐大的亞洲現在有兩大金融組織來提供貸款援助，這個是很正面的發展，雖然其背後的主導國國意，而且新成立的亞投行的透明度亦都有待加強。據南華早報報導，亞投行在印度及孟加拉的投資建設計劃曾經遭到當地的環保人士憤怒批評為不透明又危害環境，而且造成計劃附近數以百計的家戶人口被迫遷走又不給賠償金額。他說亞投行的透明度或許不理想，但考慮到大多數的國際投資其實都是透過透明度更低的私人銀行，所以即使其還有改善空間，但我仍然認為亞投行目前的運作其實和其他銀行並無差異，不同的是中國認股超過四分之一，因此具有較高的主導地位。據亞開行在2017年發布的應對亞洲基建需求報告指出，2030年之前亞太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資金需求預計會超過26兆美元，平均每年有超過 1.7 兆美元的資金需求。詹姆斯·洛特亦提醒外界不應該誇大亞投行的作用，畢竟大部分的國際投資案都主要由民營銀行來承貸，亞投行等國際組織所扮演的角色不過只是擔保貸款或者是提供補充性的貸款。 而德赖斯代尔教授则话，亚投行虽然由中国主导，但其运作同埋其他多边国际组织一样，必须向理事会负责，而且亦都大致同一带一路脱欧。亚投行成立之初，外界普遍质疑其主要的成立宗旨是要为北京当局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提供战略同埋融资服务。不过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近期在外国传媒访问中特别澄清，中国只是亚投行的成员国一员，而且亚投行不向中共负责，而是对理事会负责，理事会现由该行82个正式成员国的高亲管理人员组成。中国籍的金立群亦都在加入亚投行之前曾经担任过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亦曾经在世界银行和亚开行任职过，他在7月获得连任，展开他的第二个5年任期。另外，德赖斯代尔教授说，不理在政策面、融资管理，定是在籍泰国的核款，亚投行都同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已经建有合作的管道，而且有高度的意愿进一步深化合作。德赖斯代尔向美国之音表示，我认为亚投行就其内部事务、其与姊妹机构之间的关系的经营，诸如亚开行和世界银行，都表现得似一个合作性很高的多边组织。但就此一面向而言，德赖斯代尔认为中国透过亚投行正在发挥很正面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播客 Podcast 这个小众化的媒介，给予中国很多新闻从业者和评论人士不吐不快的平台。不过播客已经受到审查者的注意，中国的播客主播正在学习怎样在掌握内容尺度的前提下，保持内容上的原创和坦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和中国影视以及社交媒体动辄上亿的视频观看量相比，播客的听众数量低得多，但它的影响力正在逐渐扩大。受欢迎的播客故事 FM 主播寇爱哲对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表示，他的每期节目吸引到听众人数大约是70万上下。由一群中国播客爱好者主办的 Podface China 交流平台今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播客受众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是教育程度比较高之中的高收入的群体。这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 88.5% 的听众年龄是在35岁之下，86.4%的听众拥有本科以及以上的学历。好奇心、兴趣点和实用性是听众收听播客的首要的理由。文学、艺术和个人故事类的播客最受欢迎。34.7%的播客听众对政治历史题材的播客感兴趣。开放、原创和坦诚是播客主要内容的普遍的特点。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对《经济学人》表示，中文播客上面讨论的话题不似主流中文社交媒体平台那样追求耸动。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播客节目忽左忽右主持人、播客服务平台 JustPod 首席运营官杨一估计，虽然那些由大公司赞助和由风险投资支持的播客数量正在增长，但是中文播客是90%左右都是非专业或者独立运作。美国一份发表在2018年的报告统计，中国的播客市场每年收入大约是30亿美元。杨一说空间正是变少，他说如果有人是为了想要自由发表言论才制作播客，这样他们目前可以收手了，因为这样的氛围势必会在一年至一年半之内开始消散。杨一又表示，播客经营者普遍不是为了迎合了主流的观众，而是做他们真正感到兴趣的话题。但是他亦都担心，随着观众群的扩大，商业化继续进行，播客空间将会变得越来越拥挤，除非播客 某期節目嘅因為內容出格爆紅，否則審查者一般唔會過問嘅。呢啲俾咗播客從業者一啲發揮嘅空間。中文播客圈普遍承認播主面臨多重嘅審查，自我審查、播客平台贊助者同廣告商審查以及政府審查。新冠疫情令到好多議題一下子成為咗敏感嘅問題，播客播主平時已經好難拿捏審查嘅尺度，喺呢一場公共衛生危機之中，更係遊走喺審查部門嘅刀鋒之下。由三位女性媒體人發起嘅泛文化類嘅播客剩餘價值，今年二月發布咗一期題為《瘟疫語言和具體的人》嘅節目，內容係對北京大學歷史教授羅新嘅採訪，討論疫情期間嘅心理、文化同政府管理嘅問題。主播之一張之琪喺二月十九號喺微博上面宣布，剩餘價值喺播客平台喜馬拉雅上面嘅全部節目突然消失。他們立刻在另外一個國內平台網頁雲亦都將這一期的節目下架，在蘋果的 Podcast Spotify 和官方網站上面保留了這期的節目。不過幾日之後，托管在美國的服務器的剩餘價值網站上面的這期節目亦都已經消失，該節目的支付保障號亦都被清退或者禁止續簽，不允許簽約。南華早報說，剩餘價值原團隊目前在度經營一個隨機波動的播客節目，上面討論的有爭議話題全部圍繞的是國外事件。主播人之一的莊之琪對《經濟學人》話，他們最關心的是接觸到中國國內的聽眾，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都沒有 VPN， 如果這些意味著他必須犧牲一些言論自由，那麼就隨他吧，這就是他們生活的現實。在今年6月， Castro 和Pocket Cast 播客客户專在蘋果中國區的應用商店被下架。澳大利亞的 Pocket Cast 運行者表示，蘋果將 Pocket Cast 下架是因為受到中國網信辦的要求。該公司說，播客應該作為一種開放的媒體形式，不被當局審查。Castro 就表示，他們的產品被下架的原因是這個 App 推過有關香港抗議的審查的內容。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佛吉尼亚州的一位老师需要一个私人场所来进行远程课程教学。美国之音记者巴卡莱兹报道了他怎样将一块细小的空间变成一个不寻常的办公室。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奈利威廉姆斯这位学校老师说，你好啊，大家好，你今天觉得怎样？奈利威廉姆斯是佛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一名小学老师，他在整个学区之中拥有的可能是最不寻常的办公室。奈利威廉姆斯学校老师说，他的学生现在都说，哈，我也都想要一个的，我也都想要一个。他告诉他的学生，我知道这些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如果家长没办法建造树屋的话，你们就不能够对你们的父母感到不满的。在疫情大流行的初期，威廉姆斯并没有想到将小树屋改建成授课办公室的想法。起初他好像成千上万的其他的学校老师一样，尝试在家里面工作，但是他在自己的家人当中很难集中精力去到授课。奈利威廉姆斯这位老师说，他们家里面有四个人都在这里远程学习或者工作，而他两个女儿还有他的丈夫都留在家里。他们有一只猫和两只很大的狗，而他刚刚得到了第三只，所以这样的环境有点令人分心的。威廉姆斯的朋友要他对他的花园的舒适的树屋有所关注，这些是他的女儿小的时候玩耍的地方。奈利威廉姆斯这个老师说，他们的朋友汉娜抬起头说，我认为那些应该是你今年教学的教室，所以他们对此有所考虑，开始听来还是觉得不是那么实际，但是第二天他们就决定去建筑零件商店寻找材料，然后说，好，我们来做事。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了一些绳梯。威廉姆斯的新办公室需要更加坚固的结构。奈利威廉姆斯 话佢然后佢嘅门廊需要重做，佢将所有嘅嘢都重新油漆咗。佢去挑选颜色嘅时候，佢个女对佢话：，嘿，妈妈，选绿色啦，能够融入环境。所以佢当时就谂，佢系一名小学嘅老师，佢唔想要佢融入环境，佢谂要佢变得明亮而欢乐嘅。而喺树屋内部，需要对天花板同墙壁进行适当嘅隔热，地板亦都要完全更换。而基本上，威廉姆斯进行咗全面嘅装修，只系规模比较少，佢仲要确保可以上网。佢系用网线上网嘅，佢每日早上都插上电源。佢嘅丈夫同佢丈夫嘅朋友阿力克斯画咗一个150英尺长嘅沟槽，埋下咗套喺聚氯乙烯胶管之中嘅网线，仲喺佢哋嘅房屋嘅墙上面钻咗一个窿。呢啲实际上系从佢屋企引出嚟嘅电。佢哋整个夏季都喺度进行翻修嘅工作，并且喺新学年开始嘅时候及时完成咗工作。而接下来威廉姆斯希望修复旧的滑索，如果这样的话，进入树屋的方式将会变得更加有趣。内例威廉姆斯他说，他丈夫在这里修楼梯的时候，他说你不能够去移动那一块的，必须保留住它，这样他们才能够好好地使用滑动的绳索。所以他丈夫目前还要建另外一个平台才方便上下滑索。威廉姆斯在他的树屋办公室亦都经常有访客，他备课的时候时常带着猫狗一起去上课的。他的学生喜欢这个创新的空间，由于学生多数在春季学期亦都选择了远程学习，所以威廉姆斯将会至少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面还要继续在树上面努力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巴卡来自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报道。
新冠病毒和社交距离规定使得到上健身房的风险很大，因此大众在户外活动越来越多。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参观了弗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户外健身班，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布伦达泽普健身房教练他说，再做一两次吧，一二三，好的。史特芬尼这门课他已经教了大概12年了，他是普拉提健身法和瑜伽的结合，所以他们结合了瑜伽的核心力量，有韧性和一些冥想，大家再做吧。凯蒂特隆他是 Matt Fusion 健身房的学员，他说到户外享受新鲜空气真是好的。凯蒂特隆他又说不用留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面。至于平衡方面，无论你做了什么事都必须更加努力一点，因为你底下的地面不够平坦，所以这些为你增加了额外的锻炼。劳利史特里克林他是 South Run 娱乐中心的健身主任，他说他们现在正在做的课程是户外健身课。劳利史特里克林他又说，由于目前还没有任何室内课程可以做到保持社交距离防范新冠病毒和全面的消毒，他们必须为客户创造一些条件，他们只能够接纳9个人，他们必须确保客户的安全。很多客户还不想进入室内，所以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做一些热身的活动。劳利斯特里克林这一位 Self Run 娱乐中心健身主任说，他们已经推动了虚拟的课程， 你只是需要单击链接就可以上课。帕特里克霍尔他是一位肢体对抗运动的学员，他说他运气好，他的公司在3月几乎立刻给他们在屋企工作的。这样做的缺点就是他在办公室地点的健身中心锻炼，所以他的日常锻炼大受到影响。这位帕特里克霍尔肢体对抗运动的学员又说，好啊，大家做得很好。咁明显嘅好处就是佢可以同佢嘅14岁嘅仔一起上课，就好似佢嘅日常锻炼因为冇办法去办公室嘅健身房而受到影响一样。佢嘅日常锻炼亦都因为学校冇体育课而受到影响，不过有机会锻炼佢嘅身体，亦都锻炼到佢自己嘅身体，而且能够一起去做，真系太好啦！呢啲系加强亲子关系嘅运动。 亚历山大·霍尔，他是肢体对抗运动员的成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